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专题节目《大法弘传》。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笑梅，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大法弘传》节目。听众朋友，圣诞节刚刚过去，对于西方人来说呀，圣诞节相当于中国人的农历新年，是西方国家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通常和家人朋友相聚在一起，共同度过这个充满喜悦和祝福的节日。在上次节目中，我们曾提到1995年的春天，李洪志老师到达北欧，在瑞典的哥德堡市举办法轮大法传法班。当时啊，有不少西方人参加了这个班，他们听完李老师的讲法之后，就特别向往法轮大法的发源地中国。今天我要和大家讲述的就是北欧的西人学员回中国过圣诞节的故事。瑞典学员巴莱特曾说过，他参加了师父的讲法班，最大的感受就是终于找到了家。
我对参加这个传工讲法班的感受是，我终于回到家了，我的寻找也到了终点。
终于回到家了，这也是其他学员的普遍感受。而这些瑞典学员呢，感到中国才是他们的家，而那里的同修就像他们的兄弟姐妹一样亲。回中国过圣诞是从1995年开始的，一直到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也就是98年的圣诞节是最后一次。除了瑞典学员，还有北欧其他国家，像芬兰、丹麦，后来还有欧洲的其他国家，像德国的学员也加入进来了。
像这 Svan 呢，他去了7次，他有时候自己也去过，他去大连就去了大概4次是5次。就他们挺敏感的，就好像找到自己的根了似的，就
非常向往回中国，
特别向往。对，一去的话他们年年跟着去，那去了以后回来反正变化都挺大的。
innan jag började med Falun Gong så har jag inte varit intresserad utav asiatisk kultur och historia, framförallt från Japan.
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我就一直对亚洲的历史和文化感兴趣，首先是对日本的。修炼法轮功以后，我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去了中国，一共去了7次。在中国我认识了很多好人，游览了很多名胜古迹。最后一次去中国是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
回家的感受自然是亲切而温馨的，可是我还是好奇地问王磊，这些不懂中文的洋人弟子到了中国都怎么交流呢？他们能早起出去练功吗？
我们回去以后参加过几次大的那种法会啊，就也有那种小，就是分成不同的到家庭里头去，说我们这分成5个组、6个组啊，到不同的家里头，然后他们那个每一个组里头可能有10个、20个中国学员，我们这儿可能5个、6个，那个跟他们在一起交流啊，学法呀，或者一块儿，那块儿不过圣诞节，但是我们这就也赶上新年嘛，一块儿过新年嘛，就是在一起，就是分成5、6个组，大概是我们一般分成那种交流。最后一次的话，因为北京情况就是好像到学员家里头也不太方便了，那我们就请他们到我们饭店来， 饭店的话，我们就分成比如说几个屋子啊，就是学员他们来，我们分成几个屋子在一起，就是学法交流那样的。一般像这样的话，就有翻译，每一个屋子肯定会有一个翻译的。
虽然就是说语言不通，但是这个瑞典的同修跟大陆的同修见了面还是很亲，是吧？
对对对，那个特别在一起练功嘛，我就印象特别深。我们回去都是冬天嘛，对，冰天雪地的。早上起来黑，早上起来6点钟出去练功，都是挺黑的。然后一般他们这边都，欧洲这边没有习惯这么早起来出去练功的。我们是在崇文区那个饭店那块嘛，崇文饭店。那东就是东单公园那边的话有个练功点，就说谁愿意去谁去，就特别有意思。有些特别是有些新学员嘛，那我们想就自愿吧，因为我们的那个时间安排都挺紧的，所以我就说你们不需要，都每个人都去。结果每个人谁都不落呀，天天每个人全都去，冻的呀够呛。我记得最冷的时候可能都快-20度，但他们还都坚持，都愿意去。然后2个小时其实挺厉害的，在外面的话那样。但是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就谁也不愿意，就是好像失去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或许您当时就在北京或大连，我在想象着，当您早起到公园里散步的时候，突然发现那里有一些金发碧眼的老外在静静地打坐，对于您来说一定是件很稀奇的事吧。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啊，开始就有这种感受，可是当看到他们对修炼那种虔诚的态度，我的稀奇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感动。特别是当他们忽闪着真诚的大眼睛交流修炼体会的时候，马上觉得他们和我一样，彼此间没有任何的距离。事实上，走到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中，就仿佛来到了一片人间净土。不管在哪里，人们都会敞开心扉，毫不拘束，即使连最腼腆的人都想张开口谈内心的真实感受呢。王磊告诉我，有一个叫安德斯的小伙子特别内向，从来不敢在众人面前讲话。可是在大连的时候，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当着100多人谈自己的修炼体会。
那个是安德斯 Ericsson， 他也是每年都跟着回去，就是感受特别深吧。所以他就写了歌呀，他那个他唱啊，就是特别想念那些大法弟子吧。就是他愿意用他的歌声，他的音乐，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是在中国有这么多好人被迫害啊。他实际上非常就是属于内向的一个人，不爱出头露面，不爱在人面前说话的。但他第一次他跟我说，在大连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当着有100个人嘛，他说他从来没有当过这么多人说话哈、啊。但是那次是第一次，他发自内心的跟他们一起交流啊，他就是。因为交流嘛，大家都谈嘛，他也说了，他说我是有生一年第一次当这么多人说话。所以他回来以后勇敢地站出来，就是用他的歌声嘛，所以当着很多人去唱歌啊。
3 years ago I raised a banner in Tiananmen. It was shining like gold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tension ranFor that I was arrested and sent away to a place to call him the devil's den. They told me when I got there, here you suffer. And no one walks out alive. I've been beaten, black and blue.You don't wanna know what I've been through. Well, I have tried. I've crossed many rivers. They can never break my will. They can't make me waver.
这些去过中国大陆的海外学员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那里度过的难忘的时光，特别是他们有两次见到师父的情景。第一次回去的时候，师父去看望这些西人学员，并亲自把英文的转法轮发给他们。第二次是1996年10月北京国际法会期间，
那时候我们人很少，那大概也就30多个人吧，30-40个人，我们就是在交流嘛。那是第一次嘛，我们回去，然后师父来给我们英文的转法轮，是师父亲自发给每一个就是外国学员，还送了一张师父的那个就是那个像啊，每一个人就是都给了一份，就是那是第一次，特别高兴。对，96年见到师父，那是在地坛的时候，当时师父实际上在美国，就是都来了，已经就是知道不会来的，大家在正是在也算第一次国际法会吧，所以台湾的学员呢，就比国外的学员就来的多一些了哈。那我们在那正在交流的时候，后来师父来了，所以特别特别的高兴，大家。
在美丽的港口城市大连，据说当时有1/3的人修炼法轮功，早起的时候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练功人。
哎呦，我这开车一路啊，就是漫长无际的那个都是练功的在边上。我就真感觉是在大海里头，我们这一小滴水似的，那在那儿站在那里头。我们开车在那块就马路上，然后里面那块公园里面呢就是海边那边，特别的漂亮。那个人呢真是就是你开车开了半天最后还到不了头的那种的。这个气魄就是我们从来也没看过，哎呦这么多人，几乎就可以说是上万人在那练。
东西方学员在大连的海边度过了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在最后的一天即将离别的时候，学员们都难舍难分。
大喇叭里就说嘛，就是今天要离开大连，你们谁愿意等一会儿，就是等于说就可以站在那里，他们呢在那儿就转一下。当然我不可能转那么老远，就在那周围的我们练功的地方的周围，我们就转了一圈，就算是跟他们告别吧。所以这个场景就是特别感人，因为这么多成千上万的人也不认识，但是你看那些面孔嘛，又特别特别的熟悉，就是当时很多人都哭了，所以那个情景我不会忘记的。
到了1999年7/20，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王磊和其他海外的大法弟子们一直关注着中国大陆同修被迫害的情况。当我问到王磊他们是否听到有认识的同修被迫害的消息时，他说
当然了，那很多比如说于长新那个于教授，他那个他因为他是部队里面他退休的嘛，他是给他当时我是通过我们的报纸我看到了，就是给他判秘密的给他判了17年嘛，所以说那些实际上那些他们研究会那些人，我们都是平常去回去，我都跟他们联系的嘛。还有大连那些头啊，就是那些辅导员呐，所以很多人我们都是认识的，那个都是判的时间很长很长的，都10多年那样的。所以我们心里就是一直都是在惦记他们，也希望能够这些学员就是在这个，在这么10多年来说，也是在不停的、不断的努力吧。一直是很投入的，都是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修炼，要想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同修们能到一起交流彼此的修炼心得，相互的鼓励，无疑对每一位修炼人都是非常珍贵的。 正如巴莱特说的，有一个修炼的环境十分重要。
15年后的今天，我很感谢当时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我身边总是有修炼的人。我也很感谢师父给予我们的修炼环境。正因为有一个修炼的环境和地方，让我有可能继续修炼，让我们彼此互相支持，让我们的旅行达到了十全十美。有一个修炼的环境十分重要。
就这么多年来哈，我们最向往的也是我们过得最好的圣诞节和新年嘛，就是回中国跟那个弟子在一起交流啊，在一起就是不管干什么我们都觉得特别好。所以就是很多很多难忘的时刻吧，就是大家都特别想念，希望能够尽快能有机会再回到中国，和这么多大陆大法弟子能在一起学法练功交流，就是这个机会非常的可贵吧，对我们来说。
听众朋友，真希望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能早日恢复往日自由修炼的环境，海外的弟子也能够再度回到中国的家，和那里的同修一起练功，一起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